亲的爱。
大家好。今天是一个特别的日子，年终让我们感觉最温馨的一个节日，感谢上帝赐给我们每个人都有这个东西，我们一同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您赐给我们一个母亲，使我们在这短暂的人世间，我们能够从母亲的身上来感受体会天父那牺牲，你那无微不至。今天，求你向我们所有的母亲们说，也向所有的父亲们说，也向所有的儿女们说，天父，我们等候在你面前，此刻恳求圣灵你来充满，奉靠主耶稣的圣名。
Amen。
的母亲们，母亲节快乐！
快乐！
Hello，Hello。Hello。在这个世界上呢，神所赐给人第一方面就是最大的恩典，就是赐给我们主耶稣基督和他的救恩，赐给我们圣灵宝贵师，赐给我们圣父，上帝赐给人类最大最大的恩典。然后呢，第二方面我们可以说，上帝赐给人类第二方面最大的恩典，就是赐给我们一个父母亲，我们的父母，我们的配偶，我们的儿女，这是上帝给我们人类第二方面最大的恩典。因为我的母亲离开世界20几年，所以对于我们来说呢，就是会在母亲节特别的想念母亲。那么我们当中母亲还健在的，真希望你们能够好好的能够珍惜这样的机会，好好的爱你们的母亲啊。一位好母亲抵得上100个教士犹太人的谚语说，上帝不能分身到各个家庭，所以他创造了母亲。那么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上帝啊，他要借着母亲呢，能够代替他，代表他，来照顾所有的孩子所以在母亲的身上呢，我们可以很充分的看见上帝那份无私的爱，上帝那份毫无剽窃的爱，上帝那份完全牺牲的爱。 这是上帝赐给所有的母亲们的最强大的一种力量。
所以在我们中国有一些故事大家都很熟悉，都讲到母亲的伟大，孟母三迁啊，岳母刺字等等，这些故事都给我们看到母亲对孩子的爱。那么母亲的力量有多大呢？当我们讲到母亲的力量的时候，我们不是说她的脾气有多大，她的嗓门有多大，而是问她的影响有多大啊，她的影响有多大啊。在讲到林肯的母亲之前呢，我谈到另外一个人，就是丘吉尔。丘吉尔是英国第二次大战时的首相，带领英国人来取得第二次世界的打败欧洲德国的这个侵略啊，所以他是很伟大的。当时大家都想要妥协的时候，想要放弃的时候，就是他坚持到底，绝不放弃。来坚持他一定要胜利，只有胜利才能够拯救我们的国家，而不是妥协。所以因为他的坚持，他的勇敢，他的智慧，他的远见，他的勇气，是当时带领全英国度过了最黑暗的绝望的那一段时期。所以之后呢，人们就很感激这样的一位伟大的领袖。后来有一家的杂志社，就是我们来给你做一篇的报道，要报道一下那些影响过你的伟大的老师，你的所有的老师他们如何影响，就把一份名单寄给丘吉尔，请他先过目一下。然后丘吉尔看了一遍以后，就写一封信回去给他们说，在这些名单里才上了一个最伟大的老师，在我的生命中对我影响最大的其实是我的母亲。他没有教导我所谓的政治，没有教导我所谓的军事，他教导我是怎样处事待人。所以因为我母亲的教导和影响，让我在人生遇到很多挫折的时候、低谷的时候，是母亲的教导帮助了我怎样度过重重的人生的困境。所以对丘吉尔来说，他的母亲是他生命中最伟大的一位的将士。另外一位让我们很感谢的、很感动的一位母亲是林肯的母亲。他林肯说过一句话：“我所成就的一切，都归功于我最敬爱的母亲。”那这句话所讲的母亲呢？我们对林肯的故事有一些了解，就知道林肯在八岁的时候，他的生母就离开世界。生活非常的贫苦，林肯他有一个姐姐，在一个农村里头过着非常艰苦的生活，然后呢，当时在这个过了一年还是两年之后，他的父亲就娶了一个从小一起长大的青梅竹马的一位继母，因为这个继母她的丈夫也去世了，她也有几个孩子。所以林肯的父亲就去那，就把他娶过来。这个继母来到这样的地方，是住在大城市的地方，现在来到一个小，这个那么小的一个偏僻的一个地方，做了很破烂的房子，哇，他一看到，他当天晚上就跟他先生说：“你赶快拿一些木材来，把它烧，就替林肯替他姐姐洗澡。”然后你知道林肯的那个床啊是用树叶铺成，但是当他洗完澡，然后后来他去他的床那边，就是看到哇，这个继母太太的好舒服的那个毯子啊，好舒服的那个床铺。这个继母对林肯的丈夫，哎呀，恐怕是让林肯的一生，我一切的成就都归功于我的母
所指的是他的己。本来他父亲相爱，你不太读书了，你就跟我出去啊，做这些什么农场啊各方面的工作啊，等等。他母亲说，林肯正喜欢读书，给他读书，给他好好的读书啊，来鼓励这个孩子读书。这个继母非常的疼爱这个孩子，栽培这个孩子。最后呢，林肯说。所以，如果没有这位伟大的继母在那边一直的照顾他、栽培他，就不可能有美国历史上一位伟大的总统。
现在我们来讲几位圣经中伟大的话语。约基别是信心的母亲，圣经对他的描述并不是很多。但是这位母亲因为她所做的事情，因为她对神的信心，对整个以色列人的命运产生巨大的影响。你看希伯来书怎样的描述她，摩西生下来，她的父母见她是个俊美的孩子，就因着信把她藏了三个月，并不怕亡命。所以摩西因着信长大了，就不肯成为法老女儿之子啊。那么他就把宁可和神的百姓同受苦害。所以圣经说他的父母因着信。这个约基别啊，他是一位伟大的母亲。因为当时法老王看着以色列人越生越多，哇，几乎都要把整个埃及啊都成为以色列人的国家，所以他很惧怕，就下了一道命令，所有的以色列人的男子和儿子，生下来凡是儿子都要杀掉，这是王命，不能违背啊。所以他违背了王命啊，这个法老知道了，可能全家人都没命了啊，全家人都要把你啊，都会这个都可能被、杀害。但是虽然是这样，约基别和他的先生他们坚持下来，不怕。上帝把这个儿子赐给我们，我们要照顾他、保护他、保护他，啊，有信心相信神与他们同在。然后呢，到三个月大不行了，那孩子再这样下去的话，大家就会知道，啊，孩子会哭会什么的，然后会传开的啊。讲他为了啊，结果呢，就把这个孩子叫啊，叫他的姐姐送到这个一个尼罗河吧啊，一条河上，然后给他去啊。不是尼罗在埃及对就在埃及啊，然后送到放到河上去。当时我相信，就是看他的就是我相信，在他这个约基别做这件事以前呢，他一定是经过很多的祷告。我相信他一定有信心祷告上帝，这个孩子是你赐给我的，所以我现在只能够让他的命，把他的命运交在你的手中。就你自己来保护他看，所以我相信约基别就带着这样的信息就放下去。结果呢，当时神就借着当时就法老的女儿来这里洗澡，然后就看到这个孩子，然后觉得这个孩子很可爱啊，然后就决定要收养这个孩子啊。然后呢，刚好你知道当时因为这个故事大家也很熟悉啊。当时是这个约基别把叫他的摩西的姐姐跟着这个就去家看跟着看看，就跟着他的摩西在河边跟着走，看看他会遇到什么人，会遇见发生什么事。结果真没想到就遇到了法老的女儿啊。那我们都知道说，这不是偶然，这绝对不是偶然，这是神听的一个母亲的祷告。然后呢，这是神在亲自的在摩西为摩西写他人生的剧本，更是主导着整个以色列人的历史的进程。这件事情看来是偶然，其实是神啊对整个拯救以色列人的计划中对其中一非常重要的一环啊。所以呢，借着法老的女儿去收养他，结果就没有人能够，既然是法老的女儿的养子啊，就没有人可以杀害他。然后 他就要找一个奶妈，结果这个摩西的姐姐就跑过去一看，哦，我认识一个奶，你有一个人刚刚生了孩子，他可以替你啊喂奶啊，替你照顾这个孩子。结果这个公主就把这个孩子交给摩西的亲生的，把他照顾到长大了，然后再带回去。我相信，绝对在这个母亲养育摩西的过程当中，一定不断的把神的真理，把神当时对摩亚伯拉罕的应许，把神对以色列国的计划，接下来从埃及进埃及再带回来迦南地等等的这些神曾经对摩啊亚伯拉罕说的话啊，他们所等待的这个盼望，一定不断的教导那个摩西。所以摩西从小就从母亲那边一定领受了很多很多的明白他的身份，知道他的他是以色列人的。所以以后他愿意放弃法老女儿的儿子的身份，成为以色列人的领袖。所以我们看到说，约基别他是一位充满信心的母亲，能够勇敢的把这个孩子生下来，
勇敢的来保护他。
结果不仅仅出了一个摩西，他三个孩子，一个是最伟大的先知，一个是最以色列的第一任的大祭司还有他的姐姐是以色列的女先知，
所以你看一家三口都成为对神大大重用的人。这是约基别这个母亲所栽培出来的孩子。当我们讲到信心的母亲的时候，也让我们想到这个伟大的美国伟大的布道家穆迪，他的母亲
他母亲呢生了九个孩子之后穆迪的父亲就去世了。
所以当时你看这个一个寡妇要照顾九个孩子，怎么照顾呢？哇，当时那天晚上他这个
当孩子都睡的时候呢这个寡妇，年轻的寡妇就在神的面前嚎啕大哭，哭过之后呢，擦他的眼泪，
就翻开那本他的先生他丈夫留下来给他的圣经，刚好就看到这一句话：你撇下的孤儿，我必保全他们的命，你的寡妇可以依靠我。
所以他就对神说：
神啊，我知道这些孩子是你所赐的，如果尽上母亲的职责，我知道你一定会做他的父亲。
他就借着信心把这九个孩子养大，结果出了一个伟大的布道家，带领千千万万人认识基督得着永远的救恩。这是这位母亲信心的母亲怎样的依靠上帝把他九个孩子来养大。
我们讲到圣经中的一个祷告的母亲，这个讲到我讲到这个信心的母亲的时候，我还讲一个讲我自己的母亲。
那我母亲因为她是，我还记得她跟我讲的一个故事，就是有一次我那时候我们大家很小，我有十个弟弟妹妹，然后我接下去那个二弟。有一次他不知道为什么他的手他就是越来越疼，同样的越肿痛，不知道什么原因。后来很多人建议那个时候建议去找什么这个医生那个医生结果不但没有医好，越来越严重，越来越严重，肿得不能够举起来，非常的严重。那个时候我的外祖父还没有信，我的外祖父就对我的母亲说，他说你去拜一拜去拜拜，因为我母亲以前还没有信主，以前都是拜拜的，从小他说你拜一拜可能就会好。然后我母亲就跪在上帝面前祷告，我说上帝，他说上帝天父，这个孩子是你赐给我，是你赐给我，他的生命在你的手里，我把他完全交在你的手里，无论孩子发生什么事，我绝对不回头，不会再去拜那些偶像，这个孩子的生命我交给你，让你来负责。他就凭信心这样祷告，从此以后，从那个时候开始，他就再也没上医生。我在定点的时候，就渐渐的痊愈了。我母亲讲了很多信心的故事，就是
我就是非常的感谢神给我这样的一个母亲啊。他特别跟我讲说，他那个时候就是他有一次被蜈蚣咬到，然后送进去医院住了两个礼拜，当时心中好像有一个有一种预感，家里要发生大事了，发生大事，他就一直祷告。我母亲是一个祷告的人，然后他就一直祷告，一直祷告上帝，亲爱的天父，如果家里会发生什么事，你一定要照顾我的孩子啊。那个时候我还很小。后来呢，那天晚上，有一天晚上，不知道为什么我们的厨房就着火，着火烧烧烧烧烧烧到我父亲跟我们几个孩子睡在房间，没有人醒过来，我父亲也没醒过来。那个时候啊，刚好有一个我们家隔壁家的那个人啊，刚好他是军人来的，刚好那天他去打山猪，打野猪。他不是看上大野猪的，很久才去打一次，刚好回来吃宵夜，看到我们家失火，就过来打井水啊，要来灭火。而另外一个人要去机场养鸡，他经过我们家门子，看到大火，也进来一起来救火，我们全家人才脱离这个火灾的这一场的灾难。所以呢，我母亲就是在那边，他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但是神就感动。圣灵就感动了，他就一直祷告，并进行上帝，你要看我的家人，你要拯救我的家人。我母亲就是这样一个一直用信心来祷告的。
好，那接下来我们讲哈拿，大家对她的故事都很熟悉。好，你想一个女人，她最大的特别在以色列人当中，或者今天在我们中国人当中是这样的，很多人她结婚以后，她最希望的就是能够生孩子，有一个孩子，对吧？但是这个一直不能生孩子，他们人家一直嘲笑他，他丈夫还有另外一个妻子一直嘲笑他，一直羞辱他，所以他非常的痛苦哈。虽然他丈夫爱他，很爱他，但是他还是非常自卑哈。最后呢，他怎么样呢？他就在那边一直祷告哈。他对神说：“你若垂顾婢女的苦情啊，赐我一个儿子，我会使他把他终身呐、终身我要献给神啊。”他就在神的面前不住的祷告啊，哈拿不住的祷告。后来神果然听了他的祷告，就给他怀孕，就生了一个儿子，叫取名叫撒母耳。哦，然后呢，他就等他断奶的时候，他就按照他在神的面前所立的约，然后就把这个孩子带到神的面前。啊，我不知道我们当中有没有人，你曾经向神立约、向神许愿，这件事情过神答应我的祷告。我要怎样怎样做，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祷告过。要是你曾经向神许愿，你一定要做一个信守承诺的人，要做一个
能够好。那么这里呢，这个哈拿就把这个孩子断奶的时候就带到圣殿去啊，带到会幕那边去，交给当时的祭司啊，把他终身归给上帝啊，交上啊，每年做一两件衣服来给他。所以我想当时他已经非常的舍不得啊，舍不得这个孩子，唯一的孩子，但是他已经许愿了，神你赐给我就献给你。他真的，他是一个大方的人。后来神又给他生了几个孩子啊，所以一个祷告的母亲，如果你有一个祷告的母亲，真的是非常的幸福，真的。所以这个奥古斯丁大家也知道，他对整个人类的基督教历史的影响是非常深远重大的是一个非常伟大的神学家。但是当时他年轻的时候是非常放荡，非常堕落，所以他母亲非常的忧心，非常的心碎，非常的痛苦在迦太基已经够堕落了，还说要去罗马，母亲就更加祷告，就上帝拦阻啊，你拦阻，他去到罗马就完蛋了。罗马是当时最坏的国家，最坏的城市。然后但是他又去了所以他母亲非常的绝望。后来从罗马奥古斯丁去到米兰教书所以呢然后呢他的母亲就跟到米兰那边去了。有一次他的母亲就跟当时的主教拉弗罗修说，怎么办，我的儿子一直过着堕落放纵情欲堕落的生活。他说他非常痛苦，那么他说我一直流泪的祷告，但是好像没有看到我的儿子愿意悔改。主教当时对他说一句话，他说母亲
不断流泪祷告的人，绝不失丧。母亲不断流泪祷告的人，绝不失丧。我们当中当母当妈妈，你一定深深的爱着你的孩子，你又常常在神的面前为他们屈膝祷告。如果孩子还没信主，也不愿信主，你曾经流了多少的眼泪为他们祷告。像奥古斯丁这样一个完全堕落，根本看起来越来越败坏的，怎么可能最后会悔改受洗，成为教会中一位伟大的神学家，一位主教？自他母亲九年的时间不断流泪，到最后他母亲五十几岁快要离开世界的时候，他母亲非常的喜乐，非常满足的离开这个世界，因为他看到他唯一的儿子不仅信主，还对神大大的事。我们当中的母亲，或许我们需要有更多的眼泪，为我们亲爱的孩子，为他们跟神的关系。所以我感谢神，我的母亲是一位一直祷告，是一位祷告母亲。我的母亲的祷告影响我很大，因为我从小的时候就听她在隔壁房间长时间的祷告，长时间的为着我们。我常常听到她在她房间祷告的时候，就留下非常深刻的一生不能磨灭的印象。每次我回家要重新出门的时候，她总是为我献上长长口高声的。顺服的母亲玛利亚，我们主耶稣的母亲，
你看当时的情况怎么样？天使对他说，蒙大恩的女子，我问你安，主和你同在。玛利亚因这话就很惊慌，又反复思想这样问安是什么意思。天使对他说，玛利亚，你不要怕，你在神面前是已经蒙恩的，你要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耶稣，他要伟大，成为至高者的儿子，主神要把他主大卫的位给他，他要做雅各家的王直到永远，他的国也没有穷尽。
那我们都很了解就当时的情况，一个女人未婚先孕，她的命运是很可怕的，对吗？不像现在很多人未婚的先孕的再结婚都没事，但是当时在犹太人的世界不是这样，你未婚你先孕，你会遭受到人家的不仅仅是嘲笑攻击巨大的可能性用石头把你打死，所以你是一个隐患的。那他还已经订婚了，他的未婚夫也一定会把你休掉，直到以为你跟别人有了特别的关系，一定是这样想，对吧？所以当时呢，约瑟就想暗暗的把他休掉。约瑟是个好人，真的。约瑟他是一个好人，他不愿意公开的羞辱他，他很爱玛利亚，但是他一直恐怕他也受到很大的打击，玛利亚做了对不起他的事情，他这样爱他。但是他虽然是这样，虽然很受伤的时候，很痛苦的时候，他没有想公开的报复，没有。他是想说暗暗的就把它修掉，不要去伤害玛利亚，这是伟大的爱，伟大的爱。但是呢，他还在受伤的时候，他不知道他是误会了玛利亚，但是他以为玛利亚是这样的人的时候，他还愿意保护他。你看，这种爱是多么伟大的爱。后来神当然我们知道这个故事，天使向玛利亚约瑟说：“你把他娶过来啊！”他说：“怀的孕是上帝给他怀的，他不是做了什么坏事。”好，所以玛利亚当时
天使说你要怀孕，他一定会想，怀孕我都还没有结婚，那我才怀孕了，肚子大了，我的命运人家看到我会怎么想，对不对？人家会把我打死的。他没有这样想过吗？不可能的，他一定想得很清楚的，立刻他就会这样想到，未婚先孕我们的社会容得下我吗？但是他怎样，
你看他的反应，他说我没有出嫁怎么有这事呢？
他紧张了，他害怕。
但是呢，天使说圣灵要临到你身上，至高者的能力要什么
隐蔽，神要保护，上帝要保护。虽然这是很可怕的事情，但是神会保护你，神会隐蔽你。
所以玛利亚说，我是主的使女，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
这是多么伟大的事。是的，即使我的生命有危险，无论多么危险，我愿意顺服。神要我怎么做我就怎么做，我全然的顺服。伟大的母亲在神的面前完全的顺服。这让我想到有一件在罗马时代发生的一个罗马逼迫基督徒的出去教会的那个时代发生的一件事情。有一次罗马兵把一个家庭，一个母亲跟他七个孩子还是八个，就是七八个孩子带到一个地方去，然后对他母亲说，你还要信耶稣吗？如果你要信耶稣，我把你的孩子一个个杀死，你要信吗？他母亲对他的孩子说，我们一定要信，无论遭遇什么事，即使死我们都要继续信，我们不能放弃我们的信。一个孩子拉出去问他，你真的要信？信，杀。第二个家拉出去，还要信吗？信。母亲流着眼泪看着他的儿子孩子一个个全都被杀死，他完全是因为这信仰完全是。他虽然不知道不明白为什么信耶稣要遭遇这么大的苦难，最后当然他自己也被杀。这是一种什么呢？完全是人生当中很多事情你不明白，但是完全是这个母亲和这些孩子当时宁可去到天下，到时候他们所得到的赏赐是大的。耶稣说，你们为着我的名所受的苦难在天上所得的赏赐是极大。这是顺服的母亲。
今天我们也希望说，所以当母亲的当妻子的，对神，因为你对神的顺服，你能够成为一个顺服的母亲，成为一个顺服的妻子。主啊，希望所有的妻子都有能够献上这样的一个祷告，当你将我造成一个女子的时候，你已经预定好了我的角色，当我顺服你的旨意而行的时候，你的心里就得到满足。主啊，求你指教我如何爱自己的丈夫，莫要让我用轻重短长来衡量对他的爱，只要让我相信无论如何我敬重他就是敬重主，无论如何让他感到敬畏主的妻子身上特有的温良温柔，无论何时让他可以在自己妻子的身旁安全地卸下生活强加给他的重担，重新恢复男人的胆识与锐气，来完成你交托他的使命。一个很强势很强势一直要掌控他丈夫的妻子，他的男人的胆识和锐气就会越来越微弱，越来越没有男子气概，越来越没有信心勇气，因为他长期被他的妻子掌控着。所以如果你希望你的丈夫是一个有胆识的人，是一个能担当做大事的人，有勇气的人，能够保护家庭的人，做一个智慧的妻子，你要懂得尊重你的丈夫，你要懂得常常给他鼓励，
你要懂得欣赏他，你要懂得为他打气加油，要懂得为他祷告。当你越温柔的时候，越顺服的时候，越懂得支持他鼓励他的时候，你一定会看到你的先生会成为一个截然不同的男人。我们再看到一个奉献的妈妈玛利亚，在圣经当中有六个玛利亚，每个玛利亚都是爱主的人，六个玛利亚都是爱主的人啊。那这个玛利亚是马可的母亲玛利亚，马可啊，那么写马可福音的马可啊，那么这个啊，使徒行传有记载，当彼得被捉被啊关从监牢里面被天使救出来之后，他想了一想，就往那个称呼马可的约翰他母亲玛利亚家里去，在那里有好些人聚集，所以有人说那个120个人聚集的房子也应该是在马可家，也在马可的母亲玛利亚家里。好，所以他的家呢成了早期的家庭教会，最早期就是教会最早期的家庭教会，就像我们中国现在的家庭教会。他开放他的家侍奉主，他也鼓励他的儿子马可啊，跟着巴拉巴扫罗去传福音去宣教，鼓励自己，他奉献他的家，他奉献他的儿子啊，奉献他的儿子做宣教的事工。虽然他儿子开始的时候到一半的时候就跑回来了，可能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然后呢，但是也许后来我们深信他的母亲在那个时候一定给他很多鼓励，你不要看环境了啊，你或者怎么样怎么样，他母亲一定在那边对他有很大的影响。为什么？因为后来马可继续的不仅仅是回去做宣教的工作，甚至保罗在多年以后还说什么他说你来的时候，提摩太你来的时候，你要记得要把马可带来因为有一段时间马可离开保罗他们的时候，保罗很生气，第二次要出门的时候不带他出门后来巴拿巴就带马可出门那么后来，但是当保罗晚年的时候，他说什么？提摩太，你来看我的时候，他那个时候保罗在监狱里头，你要记得把马可带，因为呢，他在传道的事工上对我有益处啊 ，helpful to my 啊 ，to me in my ministry，helpful is helpful。所以呢，你看到马可后来被神大大使用，所以保罗就觉得马可对他传福音的工作会有很大的帮助。所以这个年轻人是他母亲把他奉献出来，是一个奉献的母亲。所以我们看唐崇荣的故事也让我们很感动。唐崇荣的妈妈在32岁的时候，她就丈夫就去世了，那留下8个孩子，7个男的1个女的。所以唐崇母亲唐牧师的他就说，他说感谢上帝，他的母亲没有钱献给神，他就奉献儿女在祭坛上。所以你看他一家8个孩子有7个男的那1个女的，7个男的5个男的做牧师5个儿子，7个儿子5个儿子做牧师。你看在中国教会历史上，唐牧师说应该是我看只有这一个家庭之下那你看当时他母亲33岁，他父亲去世的时候，然后呢他那个时候跪在上帝面前祷告，他说上帝，我立志不再结婚。他那时候还很年轻，结婚你还是可以的。那很多人他们如果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他们会选择在当时的时代会选择再婚，因为再婚的时候可能他的先生能够，如果愿意接纳他的话，能够照顾他好，但是他没有，他说我不结婚，我到死我都要做寡妇，我要依靠你那圣经上说，神啊，你是寡妇的伸冤者，是孤儿的父，所以主啊，你做我孩子的父亲，你替我伸冤，替我照顾他。所以他母亲呢
唐牧师的母亲呢，就做裁缝嘛，做衣服，就靠着这样的方式来养生，来把这八个孩子养大。哦，所以他养大，然后还把孩子他做什么呢？上帝，我求你两件事。第一件事，就不要给我太穷，免得我不得不去偷人的东西啊，羞辱你的名。第二，不要给我太有钱，免得我吃饱了就把你给忘了太有钱。啊，那个时候其实在最困难的时候，唐牧师那个时候才30岁，他父亲去世的时候，唐牧师他从牧师才30岁啊，所以呢，那个时候他每天早上的时候啊，这个当他唐牧师5、6岁的时候，每天早上就听到妈妈用1个钟头的时间祷告啊，然后我的主，我的上帝，你要照顾我，你要照顾我的孩子，你既然把这么多孩子给我，我一定要把他们一个个养成有用的人。主啊，他们没有钱，没有父亲，求主给他们智慧，给他们有一颗奋斗的心。这是一个母亲，伟大的母亲，啊，伟大的母亲，把他的孩子献给神。所以唐牧师说，他妈妈常常对他们说，口袋空空不是穷，你心里没有志气，你才是穷。做人可穷，心不可穷。所以他教导他真正可靠的就是上帝，所以上帝听着他的祷告，他用读圣经教导啊，这些从小就建立这个啊，唐牧师他们啊兄弟啊啊，大家对神的信心。所以啊，当他母亲快要去世的时候，他说，我没有给你们有任何的储蓄，但是我给你们读书，现在我老了，我要见主了，我问心无愧啊！我用血汗把你们养大，你们要敬畏上帝，你们要过圣洁的生活，你们要诚诚实实用良做良用良心做事情，荣耀上帝的，感谢神，感谢神。这个唐牧师的母亲，她就是这样啊，用祷告，用信心啊，然后把孩子养大。有一次家里真的完全没钱的时候，哇，那个时候有那天晚上母亲在楼上祷告，祷告的时候呢，哎，有一个贵妇啊，很有钱的人就来了，就要请他母亲要做一些，为他做一些好衣服，做一些很多衣服，然后就把那些钱啊，钱全都先交给他母亲，在他们家里，啊，就是好，就是在最艰难的时候啊啊，上帝就垂听他母亲的祷告，那个钱就及时的就送来了。所以这个母亲就是借着这样的信心祷告，哦，把这些孩子养大，哦，啊，把他的孩子献给神。那么我的母亲也是因为他上帝救了他，上帝拯救了他，他的见证以前我就讲过，他是良心，后来拯救了他以后，后来他就说信主，让他听到，虽然他不识字，但他听到，都把这些话圣经的教导记在心中，然后他就听到说，上帝拯救以色列人，把他们从埃及拯救出来，然后上帝对以色列人说，你们要把你们的长子都献给我，让上帝能使用他们。所以呢，长子以色列人的长子应该是属于神。那么后来我们就听得到，你看到他虽然没有学问，没有学识，没有教育，没有文化，但是呢，他的信心就是这样来的。圣经怎么教导他是怎样学习，然后他就把我这个长子就献给神，后来我长大以后，我母亲就鼓励我，你去读神学，因为他已经在我小的时候就把我献给神，所以就是因为奉献，我很感谢我的母亲，她把我献给神。当然开始的时候我也不太明白，后来我念神学的第二年，我自己坐在花园里头，我向上帝祷告，我说，上帝，过去是我的母亲把我献给你，但是今天是我把我自己献给你的，啊，我自己把自己献给你。有尼基，提摩太的母亲有尼基是一位虔诚的母亲，所以保罗写信给提摩太，对他说，想到你心里无伪之心，这个信心呢，啊，是先在你外祖母罗伊的身上，以后是在你母亲有尼基心的，我深信也在你的心， 所以有尼基啊，他就是提摩太会从小就认识神啊，那么就是因为他的祖母他的母亲啊，特别他母亲在那边不断的教导这个孩子认识神，认识神啊，所以提摩太啊就一生一世啊能够不仅仅是成为基督徒，也成为一名传道人。那我们看到历史上另外一位伟大的布道家就是啊约翰卫斯理，他母亲，你知道他母亲有多少个孩子？他母亲19个孩子，8个夭折。那他母亲是一个才女，因为他的外祖父是一位大学教授，所以这个母亲呢从小的时候他父亲给他很大的影响，在各样的知识，在神学，在教育各方面对他影响大，所以约翰卫斯理的母亲是大才女。所以但是呢，所以孩子虽然多，但是他呢就哇每天常常在那边又花很多时间来教导他们读圣经祷告，来在真理上来栽培他们啊。所以这个母亲教导之下就出了两个历史的伟人啊，一个当然就是我们所知道的约翰卫斯理大布道家，另外一个是查理卫斯理啊，伟大的圣诗作者，很多的圣诗都是他写的。所以你一个伟大的母亲不断地把神的真理教导他的孩子，不断地啊，他是虔诚的母亲，结果呢你看当他去世的时候，看到他所带领的儿女一个个为主发光，他含笑而逝，离开了世界，回到他所敬爱的天父的怀抱。所以在他的葬礼上，卫斯理约翰的一位同工说，才德的女子很多，唯独苏珊娜卫斯理超过一切。伟大的一位敬虔的母亲带来敬虔的儿啊，然后这两个儿子对当代人啊，甚至对后世的人，不但对英国教会，对世界，今天卫理公会啊这个寻道会在全世界啊有无数的教会啊。所以你看一个母亲对整个世界影响多大啊！主啊，请你教导我如何爱我的儿女，莫要让我用得失盈亏衡量对他们的爱，让我相信无论如何我看顾他们，就是看顾主所托付我的产业，无论何事让他们随时听到赞美的声音从我口中而出，无论何时他们可以在家里享受天真的乐趣，得到真理的教导，快乐的成长，成为你所要他们成为的人，成为你所要他们成为的人。亲爱的母亲们当然也是对父亲讲的话，但是今天母亲节嘛，很多为人父母的，特别我们中国人，对孩子的教育，从小给他们学很多东西，当然这些都是必须的，是啊，必须要做，吃的、喝的、穿的，也给他们接受好的教育，希望他们将来念好的大学，重点大学，然后毕业后找到一份好的工作。高兴的工作，然后有买房子买车子，有很富裕的生活啊，你才觉得说你的人生啊，你的母亲父母亲的责任已经完成了。这样的想法也没错，天下父母心，谁不希望自己孩子一个美好的前程，但是那个动机在哪里？是为了荣耀自己吗？我们栽培我们的孩子是希望他能够成为一个让我很光荣的人，你希望你的孩子的一生是让你感到很满意，还是你希望栽培你的孩子使他成为一个神所喜悦的人？
所以求主帮助我们为人父母，
我们给孩子的价值观，给他们的教导是怎样，我们为他们祷告的时候是怎样为他们祷告的。所有的母亲，我们今天讲母亲，刚才我们讲了很多伟大的母亲，但是呢，我们必须承认，不错，世界上最伟大的爱，我们说人世间的爱，不是讲什么，人世间最伟大的爱莫过于母爱，这是神也承认。所以刚才我们弟兄讲，上帝自己说，妇人焉能忘记他吃奶的婴儿，不怜惜他所生的儿子？因为在神的心中，他知道人世间最伟大的、最能够牺牲的、无私的爱，就是母亲的爱，再也没有比这种的爱更加的伟大。但是上帝说什么呢？不错，人世间最伟大的是这种爱，但是呢，没有母亲会把孩子给忘掉，急祸不可。这句话什么意思？上帝就急祸不可，即使有些母亲会忘记他们孩子，我却不忘记，这是上帝说的。所以上帝说急祸不可，意思说什么呢？不错，本来母爱应该是最伟大的，然而世界上也有一些不称职的母亲。本来母亲的爱应该是让孩子感觉到一辈子的幸福和温暖，每次回忆起母亲的爱应该是很温馨，然而也有好多人在他们的原生家庭成长的过程当中饱受母亲的折磨和伤害，母亲带给他们的打击痛苦是深度的，是重的。1993年，在美国发生一件事情，在一个地方，一个年轻的母亲为了讨好她的男朋友，她把两个小孩子开车开到湖里去，让车和两个孩子沉到湖里。她是他们的亲生母亲，为了追求自己的爱情，人家我们讲虎毒不食子。连这个母亲都置孩子于死，你看看，这几天我都在听文章，在今年1月13还是几号，在中国发生一件事情，有一个当妈妈，她把她3岁的儿子勒死，你听过这个新闻吗？当时这个孩子，因为为什么呢？这个孩子是很可爱、很懂事的，常常加入他母亲说：“妈妈，我爱你。”很为他母亲吃饭，因为他母亲跟一个男的，就想跟孩子的父亲呢，未婚怀孕了，男的不负责任就走了，未婚。然后呢，就留下他的母亲怀孕生子，这母亲精神失常。结果呢，常常。就拿着针呢、常常满脸的时候啊，邻居说这母亲大声的哭啊，一哭哭哭几个小时，孩子不叫他的儿子是这样度过，难道常常拿着，有时拿着针呢、刺他的儿子的脸，就精神错乱了。你看他这个孩子从小受到的多大的虐待，最后把他勒死。那么在国内哈，就这母亲，你看看。常常网上出现什么？看手机，母亲一定刷微信，儿子呢车祸，而且跑去中间他们车撞死。哎，另外这就必须玩手机，玩手机，孩子在楼上跳跳跳跳的玩，整个人摔下来，摔死。所以我们说，有时候，哎呀，当然这些也是意外啊。不过就是说，做一个母亲呢，真的不容易啊。有时候因为你的失职，因为有意无爱无害，有意无意的伤害，结果对孩子带来不可弥补的伤害。你看，在家洛杉矶有一个母亲，有一次跟他儿子吵架，儿子不知道什么事情了，吵得很凶，然后可能儿子讲话就很大声，他就一巴掌就打了过
去你。这儿子就非常冲动，就开拳就说。结果呢？啪！
这母亲我不知道他谁，以后他的人生要怎么做下去？
啊，我们说，所以母亲本来是应该很伟大的，在台湾，这是都是真实的事情。一个母亲为了获得一大笔钱，把她的女儿年纪轻轻的女儿带到妓院，这叫妓。亲生母亲，啊，但是呢，我们还是必须说，感谢神，大部分、绝大部分的母亲都是伟大的母亲。那无论如何要提出的就是说，
我们希望我们当母亲的，你这一辈子对孩子的影响力是一种怎样的影响？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是积极的还是消极？是美好的还是恶劣的影响？你在孩子的生命中会留下一种怎样的烙印？你希望孩子成为一个怎样的人？你就必须成为一个怎样的母亲。所以你看这个对比啊，很有意思啊。啊，字体比较小一点哈。啊，如果你们看得清楚，就跟我一起来念吧。好，来，一个豁达开朗的母亲，一个小气自私的母亲，一个勤奋知性的母亲，一个懒惰浅薄的母亲，一个尊长爱幼的母亲，一个唯我独尊的母亲。一个优雅自重的母亲，一个粗俗无礼的母亲，一个爱人如己的母亲，一个小肚鸡肠的母亲，一个深明大义的母亲，一个是非不分的母亲。他们说养育出来的孩子是截然不同，天壤之别。所以你是一个怎样的母亲？你是一个怎样的母亲？如果一个母亲，你常常对任何事情都爱抱怨，对任何人你都要批评，每一天你都要发脾气，每一天你都要骂人，你的孩子在这家里的生活，他要过一种怎样的生活？如果一个孩子不懂得长大以后保护自己，不懂得自我的，或者寻求帮助，他可能会成为一个精神有问题，会成为一个抑郁症的人，你知道？每天你看母亲大声喊啊，大声骂，常常动不动就情绪失控，发飙发火的母亲，在这样的一个家庭里面，孩子整天生活在恐惧当中。那你希望孩子能够成为一个很温柔、很谦顺的人吗？不，他慢慢长大以后，他不是成为仅有自卑的人。他也会成为一个脾气和你一样暴躁的两个极端，或者成为一个心理很不正常的人。亲爱的母亲，你希望你的孩子成为一个怎样的人？希望你是一个圣经说是描绘一个很有力量的人，很有智慧的人，很慈爱的人。就是那个箴言31章里头所描绘的，做事情有心中蛮有仁慈，是一个蛮有智慧的一个贤妻良。我们一起站起来啊！这首歌你们有唱过吗？有人唱过啊？没唱过，我唱一遍，你们可以跟着我唱哈。我觉得这首歌的歌词还挺不错的啊！来，我们站起来，站起来。
世界荣华犹如美梦，转眼便无踪。人类生命犹如朝轮，转瞬间就成空。唯有母爱犹如春晖。 世间荣华犹如美梦，转眼便无踪。人类生命犹如朝露，瞬间就成空。唯有母爱犹如春晖，永在我
圣灵祷告。